上个礼拜我们讲历史的神，宣教的主，神掌管历史，神对历史有目的，这个目的是达到宣教直到地极。今天讲历史的神，天国的君，天国的王，神掌管历史，神带领历史向着一个目的，那就是神的国实现在宇宙中。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很要紧的一个主题，一个信息，就是神永远作王，神永远统管他所造的。神不但统管宇宙万有，神统管他所造的人。神统管就是神的国临到。什么是神的国？神的国是一个名词，希伯来文的名词是从动词演过来，意义相关联。国度这一个名词是从动词统管、作王衍生过来。什么叫做神的国？重点不是神统管的静态范围，乃强调神统管的动态王权。什么叫做神的国？神的国就是神继续不断在宇宙中统管，神的王权继续不断在所造的人心中掌权。神创造万有，他本来就统管宇宙万有。圣经很多这样的经文，神的国是永远的国，神执掌权柄直到万代，神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他的国度直到永远。神创造了人类放在伊甸园的里面，神跟人立约，神告诉亚当夏娃什么是可以吃的，什么是不可以吃的。神在人中间就是作王掌权，顺从神蒙神赐福，背逆神带来神的审判和祸害。亚当和夏娃背逆了神，代表着不让神在心中掌权作王。伊甸园本来是神国一个微小的缩影，亚当和夏娃拒绝了神的国，不要神掌权，不要神作王，人类就失去了神掌权作王的福气，也失去了神掌权作王的生活，也就失去了神的国度临到人的中间。从创世开始，神的国度就希望持续在人的中间。亚当夏娃失败了，失去神赐的福气，不过神还在找人，找那一些真诚肯尊神为王，真诚信服神，真诚敬畏神，真诚照神旨意在世上生活的人。最明显的找到亚伯，找到以诺，找到挪亚，找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找到摩西，以后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，希望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度，希望这是一个让神的旨意行在他们中间的国度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就作诗赞美神， 那一篇的诗讲到神的大能作为，讲到神奇妙的拯救，最后一句话，摩西说，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，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掌权作王，也希望这一个国度成为世界上众人的榜样，都来尊神为王，都来让神的国临到世上。不过很可惜，以色列人渐渐远离神，在士师时代300多年这一段时间，以色列人偶尔敬畏神，大半远离神。远离神的时候，外邦的强敌就进攻以色列，神就兴起士师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征战，每一次士师兴起来就能够拯救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就想一想神是他们的王。但是大半的时候，当时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以至于以色列百姓是怪他们没有看得见的王，要求最后的士师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，结果撒母耳没有办法，就立扫罗做他们的王。但是撒母耳讲了一句话，你们要求立王，其实耶和华神就是你们的王，你们却没有敬畏他。以色列百姓以后有了看得见的君王，但是远离了创造宇宙万有，远离了真正要在心中统治的君王。虽然大卫还算经过一段好的日子，虽然他犯罪跌倒，可是忏悔认罪悔改，大卫被神复兴。所罗门早年也很好，但是所罗门的晚年随从非病，敬拜许多偶像，神就允许国家一分为二，北国耶罗波安10个支派传19代都拜巴利，北南国罗波安2个支派传国20代只有8代敬畏神，神只好允许以色列整个就亡国了。公元前大约在586-87年，北国南国都亡了。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神借着先知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现在神要另外立新约，跟你们立的旧约你们都废弃了，不遵从神的旨意，神要差遣弥赛亚来到人间，要与世上的人另立新约，神要再进人心中来掌权来做王。先知除了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弥迦、撒加利亚、马拉基等等都在讲这件事情，里面最有意义的就是但以理。今天我们读了但以理，但以理就讲神从古时就明言末后的事情，神从起初就宣告未来的事情，神借着异象让但以理明白整个历史的发展在神的掌握之中。但以理看到很多异象，比方一个异象，那就是大金像，他能够解释这个异象。那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个大象，大象不会解释，金的头，银的胸，铜的肚子，铁的腿，半铁半泥的脚，没有人会解释。神感动但以理讲解，这是历史的发展，头金的是巴比伦帝国，银的两个肩膀波斯马代帝国，铜的肚子希腊帝国，泥铁的腿是罗马帝国，以后半铁半泥的脚，一块非人手凿的石头把这脚打碎了，那是神的国临到了人间。以后又做个梦的意象， 是看到狮子，看到熊，看到豹，看到一个四不像可怕的动物。最后人子来到至高者的面前，人子得了国度，然后这国度要赐给神的圣名，那就是讲地上历代王朝的兴衰。狮子代表巴比伦，这个两个银的肩膀就是波斯马代，希腊帝国就是铜的肚子，罗马帝国就是铁的腿，然后半铁半泥，讲到世上许多纷争兴起的小王国。神的国在人子临到的时候临到了人间，结果历史的事实真的照这样的发展，果然巴比伦被波斯马代灭亡，波斯马代被希腊帝国灭亡，希腊帝国被罗马帝国灭亡，罗马帝国以后主耶稣来到了，主耶稣就是成为那预言中的人子，就成为拯救的弥赛亚，就把神的王权带回到人间。耶稣到地上来讲到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神的国近了，应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在地上走遍各城各乡传讲神国的福音，耶稣告诉百姓神国天国的伦理，登山宝训讲得非常清楚，然后到处行神迹异能，医病赶鬼，显出神国领导的大能，然后拣选使徒们，差遣门徒们到处去传讲神国的福音。耶稣用撒种的比喻，用稗子的比喻，芥菜种的比喻，面酵的比喻，用宝贝珠子等等的比喻讲解天国的领导，讲解神国的意义。到了最后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什么才来到？大家说，我不相信肉鸽教会程度这么差哈！我要再问一次哈！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什么才来到？末期。对了哈，末期。这就是历史在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发展，神掌管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是什么？是神的国要在世上不断的扩展，神的国要临到世上的万民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，神国的大能要临到。神在历史里面继续做工。我们简单说一下，到底神国是什么，到底神国怎么实现。其实刚才已经讲了相当多，神国的意义就是神在你心里掌权作王，让你过一个神掌权的生活，让你享受神掌权的福气。这就是天国临到了人间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说神的国近了，神要在你心里作王，神要带给你他作王的人生，他要带给你作王的福气。人要接受神作王，要悔改，人要认罪离开罪恶，人要信福音，信神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所成就的救恩。人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才跟神国有关呢？因为原来神在人心里作王，人背逆了神，人不要神，人犯罪堕落，结果神不作王，魔鬼就作王，抵挡神的势力，撒旦的权势就辖制了人。撒旦作王的结果，让人犯罪远离神，让人嫉妒纷争恼恨凶杀虚谎欺骗误会败坏等等事都来了。因为人不要神作王，魔鬼掌管了世上的人， 人就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人不能享受神作王的生活，却过犯罪的生活；人不能享受神作王的福气，却享受却是受到魔鬼陷害的痛苦。这就是今天的人生，这就是今天的世界。当人远离了神，不让神作王，不过神统管的生活，不享神统管的福气，世上真是苦海无边，人生到处都是苦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是神回到你心里作王，需要的是神掌权的生活，神掌权的福气。那么怎么能得着？得着，第一，要把魔鬼的权势赶出去，要把罪恶的问题解决。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1900多年前降世为人，来到地上，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耶稣来了，传讲神的道，把人带回到神面前。耶稣3年半的时间传道的主题就是神的国。你到处去读他的圣经，读四福音，讲来讲去，神临到人间掌权作王，神的国临到，神要让人享受他掌权的生活和福气。神的国临到，但是神的国已经来了，人怎么能够进入呢？第一，我们的罪要解决，魔鬼要打败赶出去。耶稣来到地上最要紧的一件事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，流出他的宝血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赦免代替我们罪，还打败了魔鬼的头，让撒旦掌管罪的权柄被破坏了。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显明神的儿子，借着死里复活又打败了魔鬼掌管死的权柄，让我们一生怕死而奴仆的人能够得到自由，得到释放。撒旦借着罪，借着死所陷害人类的计谋，耶稣在十字架都把他打败了。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最后的第二句话说的是成了，这两个字非常重要。成了，耶稣基督不是说完了，是成了。成了的意思，救恩完成了，耶稣基督代替人罪完成了，神赦免人罪完成了，神打败魔鬼完成了，神解决人罪的问题都完成了。耶稣基督完成救恩，然后断气了，灵魂交给父神，然后过3天死里复活。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应该都是基督徒，我们都已经邀请复活的主耶稣，在父右边荣耀的主宰主耶稣进到心里了。我们说，主耶稣，谢谢你做我的救主，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，拯救我的灵魂，赦免我的罪，赐给我永生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这样做了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请你记住一件事情，主耶稣不但是替你死在十字架流血舍命的主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，永恒到永恒是三位一体第二位。他降世为人，他复活回到父那里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，圣子是宇宙间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如果你请主耶稣到你心里做你的救主，不要忘记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就要尊他为王，你就要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 成为你的君王，跟从主的脚中行走天路。当你让耶稣在你生命中掌权做王，你就经验神的国临到你的生命中，神就在你生命中掌权做王了。神掌权带给你他掌权的生活，带给你他掌权的福气。主耶稣与你同在，你必然会经验内心的平安，即使世上有苦难，在他里面有平安。你必然经历在耶稣里面的喜乐，虽然世界愁苦太多，但是属灵的喜乐没有力量能夺去的。我们虽然在世上的时候需要艰辛，需要奋斗，甚至有疾病，甚至挫折都很多，但是耶稣保守引导我们走义路，无论在什么境况中，不会再被魔鬼陷害，不会再被罪恶缠累。只要你继续尊他为王，只要你不断尊他为主，不断让他统管，这就是神在历史里面继续不断在做的事情。从创造人类，神就是希望如此的。但是人远离背逆了神，神用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和办法，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，要完成这样奇妙的作为。保罗蒙神感动引导，他到处传道。他说我传什么？我到处传的就是神的国。讲神的国讲什么？他说我就是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情，把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所传的，他所做的，他所完成的，不断的宣讲出去。这就是保罗一生的事工，也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做的事，这也是彼得一生所做的事。当主耶稣告诉彼得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，耶稣所托付的是什么？就是神国福音的真理，就是天国怎样临到人间，人怎样悔改认罪，信靠耶稣，跟随耶稣，活在神国的里面。今天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，不要忘记在宝座上，神是历史的神，他统管历史的方向和目标，他要让他的国度能够一直扩展到整个人间。说起来，神的国扩展和宣教是一件事情，只是不同的角度讲历史里面神做事情的一个目标。我们上礼拜讲，从整个历史来看，宣教的主他在主管神的福音继续传开。今天从神国的角度，其实讲一样的事情，只是圣经里面用不同的主题，都在讲论历史的神，统管历史的主宰，他继续在向他的目标做奇妙的事情。等到启示录我们就明白了，到那里的时候，启示录说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到将来见整个宇宙，让神的全能，神的国度能够自由通畅的运行，要永远成为主和主基督的国。但愿若歌教会蒙神的怜悯和恩典，参与在神永恒伟大的目标的里面，参与在神创造历史、统管历史、神在写历史的过程中。相信我们已经这样做，还会继续这样做。 我说这一次上礼拜这礼拜我讲这些啊，是前不久我和黄师母去荷兰、去巴黎、去柏林啊，去宣教，我就再一次把这些信息提出来跟各位分享。那么我现在就回来讲一点我们去宣教里面的感想。我先讲荷兰啊，我现在不讲荷兰啊本身的问题了，因为荷兰他们啊福音已经传了很多很多年，对于荷兰人来说福音他们是老早就明白了啊。但是我主要讲一讲在荷兰的中国人，在荷兰的华人，荷兰人1600万，荷兰小小的国家啊，人也不多，1600万而已。不过他们承认的基督徒有900多万，所以占60%，都是基督徒，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、根正教。那我不讲他们，在荷兰差不多有7万个华人，7万。那有多少基督徒呢？稍微估计只有2000多基督徒，2000多，不过算一算占3%。有的时候我想2000多，请问若哥总共多少基督徒啊？哪一位知道？都不知道，你们不是若哥的哈，你们都是客人啊。若哥也差不多2000多了啊，所以整个荷兰的华人基督徒就差不多这样子了。那么这2000多基督徒，现在大概主要有2个系统的基督教会，一个讲广东话的系统，他们在很多城市有他们的会堂，这个讲广东话的系统跟 New Jersey 的生命堂系统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因为他们过去有不少那一边的人去传道。这个系统主要讲广东话，所以我没有机会跟他们接触啊。虽然我娶了广东太太啊，30-40年，不知道是他没有教好我，还是我没有好好学啊。这广东话是不灵光，我就没有机会跟他们来往。那另外一个系统讲国语的，这个系统呢是最老的、最早的系统。那我跟这个系统一直有来往。6年前就去领他们的夏令会，他们的退休会啊。那么这一次是第二次他们邀请啊我去领会的。这一个系统现在有6个聚会，他们有5个城市啊。荷兰因为地方很小，开车子啊，这个城到那个城从30分钟到2个钟头就跑遍了。所以呢他们在5个城市都有聚会，那么有一个特别是鹿特丹，他们有荷兰文聚会，因为荷兰话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所以6个聚会。我有2个感想特别要讲啊。6年前我去领他们联合退休会，这6个聚会的联合退休会啊，这一次又是联合退休会。第一个感想，流泪撒种的必定也是4个字，大家说，嘿，感谢主，答对了哈。流泪撒种，欢呼收割，我先讲这4个字，这8个字啊。大约38年前，从印尼有一对牧师夫妇来到荷兰，因为他们在印尼受荷兰文教育。以后上帝呼召他们，他们就去马郎神学院读书，专心传道。那他们在印尼工作很好，可是荷兰没有一个中国传道人，没有一个中国牧师，所以他们就来到荷兰啊，开始被他们邀请过来，来这边开荒布道。38年前，荷兰中国人很少，没有几个中国人，所以 他们来到了荷兰，就满街去找中国人，都是用步行在中国餐馆一带，每一个餐馆就去找人。他们是热带住惯了，荷兰是相当冷的冬天，又长，人地生疏，天寒地冻，用两个脚走路，经常脚上都是有冻疮，一家一家去敲门，去找中国人，做了五年没有果效，人都不来，来一来又走了，很灰心，可能就想打道回府，回印尼去了，印尼那一边教会请他们回去，但是他们想了一想，五年前神感动他们来，他们那个时候决心好好做，不能够放弃，不能放弃，这里连一个传道人都没有，所以就咬紧牙齿继续努力。可是原来支持的人支持五年之后就不再支持了，说工作没有果效，那怎么办呢？生活没有收入，结果太太这个陈师母就到工厂去打工，他先生继续到处敲门，满街行走，寻找看得见的中国人，看不见几个，继续这样子流泪撒种，慢慢慢慢的，上帝叫他生长，这个种子奇妙的生长，不断流泪撒种，终于经验后面四个字，大家一起说，答对了，啊，答对了，以后慢慢慢慢的就有人继续聚会了，同工兴起了，简单的过程就这样一笔带过，不能详细讲了。现在呢有五个城市有教会，有六个聚会，总共的人数大概接近七八百人，大人小孩，这是一个系统，七八百人。那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传道人，没有传道人怎么办呢？这么多城市，有的因为他们大半是做餐馆生意的，所以时间比较有弹性，那么聚会有的在礼拜六下午聚会，有的礼拜天下午，有的礼拜一，有的礼拜二，有的礼拜三，那么所以牧师就开啊坐车子，他都坐车的时候啊，没有汽车，所以不同的日子就到不同的城市去讲道，所以一个牧师可以牧养五个城市的教会。我在想，我们若个这么多牧师啊，如果我们也能改成一二三四五六七不同时间聚会，一个牧师就够了。其他牧师都去宣教，不要留在这里，因为大家就可以一个牧师跑就行了嘛。他们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流泪撒种，必欢呼收割，上帝做工，上帝给他们生长。今天如果你参与任何的圣工，请你不要只看眼前有没有果效，你要恒心的，你要专心的，你要努力的投入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我要跟各位分享的，六年前我去的时候，陈牧师大概六十二三岁，那么他就跟我谈很多很多啊，他这几十年的奋斗啊，有我住他家里面，他就带我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在不同城市去讲道。这一次我去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前几年他已经过世了，他不在那里，陈师母接待跟我们谈了很多，以后我就看陈师母写的自己写的传记，我才了解他的先生是怎么过世的。我看完之后很难过， 因为几年前他们很要好的同工产生争吵，同工意见不合，争吵意见不合没有解决，没有解决以后，这一些同工带着一批人隔两条马路另外开始一个聚会，结果一分为二，一分为二又常常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协调，本来从来没有失眠的这个陈牧师，那件事情之后常常失眠，睡不着觉，心里忧伤，睡不着觉以后血压升高，血压升高心脏就受到威胁，所以没有小心就中风了，中风了以后恢复，恢复之后第二次又中风了，结果第二次中风以后不久就回天家了。他的陈师母在他的纪念文里面都把他详细写出来，诚实写出来，当我和他们同工谈到这一点，他们都非常的惋惜。第二个感想，泪不死，气会死，这是我的感想啊。在神的家里面做工劳累不会死的，你不要去担心你们的牧师太劳累啊，越劳累越强壮，这是上帝的怜悯。但是累不死怎么样会死，大家说啊，气会死啊，所以拜托不要给我气受啊，感谢主都没有啊，我来这边八年很愉快啊，太好了，感谢主恩待若歌教会，不但你们不给我气受啊，同工彼此相爱啊，这是很难得的，同工同心，同工一起努力啊，这是最好的最重要的。所以请记住，不只注重工作的推展，要注重弟兄姐妹同工彼此干什么，相爱，很重要很重要。每一次我想到荷兰，想到这些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就很难过，怎么要这样子呢？干嘛要彼此惹气呢？干嘛要彼此怨恨呢？啊，累不死真的会气死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讲到荷兰，我要更正一件事啊，我上礼拜讲错了啊，那这个我必须要道歉。就是这个荷兰隧道，这个 Holland Tunnel 啊，跟荷兰没有关系啊啊。是因为建筑这个隧道的工程师，他的姓叫做 Holland， 以后纪念他。好，向各位道歉啊，讲错就要道歉，对不对哈？不过没有常常讲错的了哈，这是圣经之外会讲错，圣经里面大半没有讲错的哈。离开荷兰，后来我们到了巴黎，在巴黎啊，我也有两个感慨，讲感慨就好了。巴黎很多哈，因为巴黎光是一个城，大巴黎超过1000万人啊，人很多很多。那么里面人种也多得不得了啊，除了法兰西人，有北非的，有阿拉伯的，土耳其的，葡萄牙、意大利、西班牙，还有越南、柬埔寨、辽国这个中南半岛的难民，那么还有吉普赛人，那么还有华人啊，很多很多人种。华人中国人居然差不多30万，很多很多中国人啊在那里。那么巴黎它是一个啊很强调自由的国家，法国大革命就是从巴黎那个监狱开始的啊。那法国大革命之后非常强调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你到巴黎的那个市政厅上面就这三个字还写在上头啊，强调的追求人权，所以很多人往巴黎跑，他们爱抓不抓，爱抓不抓啊，结果呢很多很多非法的都进去了，巴黎最多了，现在也开始抓很厉害了。 那么在巴黎啊，看到许多许多华人，但是因为生活是比较清苦的一批，卖皮鞋、卖皮包、卖衣服、卖日用品，甚至有些是摆摊子的，也有做餐馆的，很辛苦。所以第一个感想，有人说哪里有太阳的地方，哪里有中国人在流汗，哪里有月亮的地方，哪里有中国人在流泪。我很盼望哪里有陆地的地方，哪里有中国的宣教士在传道，很盼望这样。巴黎有20几个教会，很多教会没有传道人，连现在最大的教会，就是请我去的那个教会，有700-800人的，现在没有传道人，就是弟兄们在那边一同服侍。很多很多像羊没有牧人一般，没有信主的也在流浪，信主的没有牧人。愿神怜悯，愿神兴起他们。有的教会很正式的希望若哥能够派人去，不知道派谁去啊？张磊是不是啊？还是欧阳台铭啊？感谢主啊，如果神兴起你们，我们派你们去啊。你们不要担心啊，等一下我要讲啊，要讲这个，我们这边呢，任何小组长派出去啊，都是了不起的大将啊，千万不要，这都是小组长啊，了不起的小组长啊，能够派到那一边去，都是被神要重用的大将啊。等一下我才讲这个。好，现在我要讲第二个感想了。这巴黎20几个华人教会，有一个很让人难过的事是什么呢？因为很多都是分裂分出来的啊，从一个教会，我跟你意见不合，你跟我不合，好了，你分一个，我分一个，好，就分了。然后这个又不合，再分一个，那个再不合，所以在巴黎要做联合就会很难，因为要连在一起，大家很尴尬嘛，哈，这个刚分开又要连到一起。所以3年前我去领他们的一个联合聚会，他们说大概是最后一次了，连不起来了。不连了啊。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呢，大概是都喜欢看人不看主嘛。人跟人之间有意见纷争，然后呢一些人跟随一些人，一些人跟随一些人，应该更强调跟随主啊，不要看人，乃要跟主啊。这也让我想起25年前我第一次到巴黎的一件事情。25年前我是到巴黎旅游，那一次啊跟巴黎教会没有联络。那么这个话要长一点哈。在台湾侍奉主，那个时候呢台湾有一个旅行团，这个旅行团专门给牧师传道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办一个圣地旅游，就是专门在耶路撒冷、以色列、加利利海、西乃去圣地旅游。那我很多年在神学院里面教新约课程，新约历史、新约地理、新约背景都要教，所以我读了很多有关巴勒斯坦、以色列各种的介绍和说明。每一次上课跟他们讲解头头是道啊，这个地形如何，气候如何，里面的生产如何。但是我连一次都没有去过啊，我都是纸上谈兵啊，空中楼阁。所以啊很想去，正好25年前一个旅行团专门给牧师们到以色列去访问，我就马上报名了啊，费用很高的啊，不过感谢这黄师母很支持我哈，钱怎么用都不要紧哈，所以呢，娶太太就要娶这一种的，懂不懂哈？好，我就去了哈，我就在去玩去了，去玩。但是我去不太一样，我就把很多很多资料都找好了， 我自己呢一定要好好去研究啊。所以呢，我就特别，比方耶路撒冷，我带着我自己的资料和图啊，应该怎么走怎么走，我都有计划。去了以后啊，这个导游他不照我的计划走的啊，他有他的计划。导游给你看几个重点就好了，剩下嘛就去买纪念品了嘛哈。然后呢，这里跑那里跑，哎，晚上回旅馆休息。第一天我跟导游跑，第二天我说导游啊，队长领队啊，我明天我自己跑，你们跑你们的，我跑我的。所以第二天我拿着资料，自己到耶路撒冷里面每一个我想看都看了，到处走。哎呀，看得很高兴。回来之后啊，几个牧师说了，哎，你跑哪里去了？今天没看到你。我就跟他们讲怎么跑怎么跑，哎，怎么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说明天我们跟你走，不要跟他走，这个导游不要了啊。结果呢，我们团三十几个人了，结果有五六个人跟着我跑。第三天我就带他们，我做导游，把耶路撒冷到处跑到处跑。哎呀，大家高兴得不得了。好了，以后以色列一个礼拜完了，我们就顺道去罗马，去巴黎，去伦敦，然后从瑞士这样回来。我就没有忘记啊，一到巴黎，世界的花都，大家一想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太好玩了，不要跟导游。这五六个牧师跑来找我说，黄牧师，我们要跟你走哈。巴黎我从来没去过啊，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啊。我说你们不要跟我，我巴黎不懂啊，我没有好好研究啊。他说不怕，我们到柜台去。果然柜台都有资料啊，这个地下铁路，这个地铁怎么坐，然后什么哪一站哪一站，通通搞出来。结果他们说来来来，我们研究好了，明天跟你走啊。我这糊里糊涂说好吧好吧，跟我走吧哈。第二天跟着我走了，我就带他们去坐地铁，从来没坐过地铁，台湾没有地铁，那个时候香港没有，新加坡没有，远东都没有啊，所以我就下到地铁。我真没有想到巴黎的地下铁不是一层的，等一下转到下面第二层，再一转第三层啊，里面转转转就昏天暗地了，哪里也看不到啊，不晓得怎么走啊，看看那些都是法文，一个字也看不懂啊，到处问。25年前法国人就是不要讲英文，不晓得为什么啊，到现在好一点了，这共同市场啊。啊，那个时候不讲，碰到法国警察，这个警察也跟你讲法文啊，讲半天什么也不懂。我们几个在地下三层啊，到处转，到处转就转不上来了。哎呀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牧师们呐、啊，这个赶快祷告吧，我这没有办法了哈、啊，我不会带你们了哈、啊，不会带你们。以后呢，上帝怜悯牧师们，我们就从地下跑到地面来了。好了，我说到此为止啊。我们回家去找我们导游吧，以后不要跟我了。这个事我就永远不会忘记。每一次到巴黎，一到地下铁我就想到了哈，不要看人了，要跟谁啊？要跟主啊！要跟人就完了，去兜圈子去吧，去迷迷糊糊乱转一通，要好好跟从主啊！如果你的心专心向着主，跟随主，主必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。对巴黎的教会，我实在觉得有点一点感想，太多是因为我跟你意见不合，他跟他意见不合，那就分吧分吧，分得许许多多，不是合于神的意思来分呢。如果我们同心合意，为了职堂，为了传福音，那样是正常的分。如果是意见不合，只是看人不看主，那就太可惜了。现在最后讲柏林，我很快就讲完了啊。柏林的中国人大约10000人，学生居多啊，不过现在只有2间教会而已，一间教会大一点，大约120个人经常聚会，一间教会小一点，才20-30个人经常聚会。洛哥教会跟柏林教会7年前开始接触的，七年前我有机会到柏林教会去，还带着我们中间洪明辉、郭瑞年一起去，以后我们就跟他们常有来往。柏林教会那个时候才60个人聚会， 他们以后没有牧师，牧师离开了。若哥差不多有四年左右，我们每两个月派一个同工，有十天在柏林。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啊？常常牧师长老不在，就是他们十天到柏林去了。经过这四年，很感谢主，我们小小的帮助，鼓励那一边弟兄姊妹，现在经常主日崇拜120人，还是没有传道人，还是几位弟兄姊妹做执事，也没有长老，轮流服侍。我们去了帮助他们讲道，我们不在，他们自己安排讲道，上帝还在怜悯，还在用他们。一个感想是什么？你有愿做的心，必蒙赐福。现在的执事，他们执事要换的，里面执事会主席30岁出头，里面好几个执事都是30岁左右年轻人。我一想，30岁在若哥的话，连小组长都排不上，欧阳台铭也好，张磊也好，我不敢问你们几岁哈，他们一定超过30岁左啊，超过40岁都不止了哈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啊，30几岁在若哥还没有什么侍奉的机会，在柏林是教会的重要同工，是执事会的主席，是执事了。他们有愿做的心，蒙神悦纳，神也用他们，让柏林教会继续稳固，继续成长，到现在大约120人。不过他们也知道前面的路很长，他们也希望若哥教会继续支持他们，继续帮助他们。不过我们说已经差不多要退出来了，我们已经投入相当多了啊。不过前面如何，我们还需要同工们研究，还需要讨论啊。如果我们今天肯在这一边，30几岁的青年弟兄姊妹，好像第一堂都很少啊，还是我看错眼了哈、啊。好像都不止30岁了，你们40岁也可以了，50岁也可以了，好好侍奉吧，在这里好好侍奉。如果哪一天神派台铭派张磊到宣教工厂去，都能成为神所重用的大将，重要的同工。不过那在神的手中，求主恩待怜悯，让神在历史里面的工作能继续成全，神使用在若哥属他的教会，属他的儿女，参与在他创造历史、拓展历史的伟大圣功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在掌管，你在引导历史，成全你的国领导，你的国扩展到普世，深信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将来天地废去，你的国直到万代。但愿你的教会属你的儿女能遵从你的心意，与你所要拓展的历史继续有份。我们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